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非常不习惯，以前每次问安的时候，底下都会很大声地说平安，那现在只能够凭着信心了啊。我想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然后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特别的假期，尤其今天在中国已经在过中秋节了，那你们还是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追求。实在非常非常怀念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的日子。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博讯师生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永远不能把这样子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我们都要预备好，不晓得哪一次就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或者至少我们可能不见得每一年都能够有。结果说完以后真的就是这样啊。那我没有说预言的恩赐，那我更不是乌鸦嘴，而是这么多日子已经知道有很多的恩典不能把它当为理所当然。那我们一方面要警醒懂得感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珍惜，因为所有的机会其实都是很难得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里面，所以当时间过去的时候很多机会就过去了。我到现在都还在很不适应也很想念，前两天都还在跟同工讲说非常怀念大家面对面弟兄和睦同居的日子，看见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真的是把贵重的膏油，把黑门的甘露浇灌在我们中间，所以非常非常想念，请大家也继续的祷告，希望主有一天真的能够再释放我们，让我们没有这些的限制可以在一起。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我们也要为着今年还能够有线上的聚会来感恩，因为如果不感恩连这个也没有了哈。我想这是我们博讯成立以来第一次是用线上来有博讯师生会，那同样的也是第一次我们人数有这么多，有很多的第一次，也有第一次有这么多邀请的朋友一起在线上参加，虽然我们还是拼命的限制。但是弟兄姊妹，我想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过去这几个月以来，我想全世界各地我们都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威胁底下，然后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调整，也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跟困难我知道有些人失业了，有些人经济上出问题，有的人真的生病了，那也有一些人丧失了亲爱的家人等等那也造成了很多聚会的不方便。那我想这些我们都已经经历了，我就不要多说，所以我就是在开头的时候代表矽谷基督徒聚会，也代表我们香柏牧培训中心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助教们跟各位弟兄姊妹们问安这样子的问安是从心里面来的，而且这样子的问安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我们的主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永远有平安那我想今年虽然有这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要为这三个半天特别祷告，求神让他的同在，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真正所承受的祝福也一点不打折扣，希望主纪念环境的特殊，他能够加倍的施恩临到我们。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到话题，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我们同工们一个多月前大家一起的交通，那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从绕行到进入，从转化到成型。我相信弟兄姊妹对圣经的熟练都应该知道这两句话的背景跟意义了那么前面从绕行到进入，讲到我们基督徒整个的人生是一条属天的道路这个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我们都在走路，而且迈向永恒，迈向神给我们预定的家乡，我们都在走路。那么在这一条路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绕行到真正进入？第二句话，从转化到成型，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怎么样子从我们重生得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做生命，耶稣进到我们里面内住之后，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在十架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不断的被转变转变转变，能够越来越像主能够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甚至就的整个教会来说，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定这个大会 定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从绕行到进入，从转化到成型。我想，2020年，神在全世界，尤其在他的教会里面，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深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把我们很多的真实的情形全部翻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个人属灵的情形，我们家庭的情形，我们教会的情形，国家社会的情形，整个世代的情形，好像神全部翻出来给我们看，也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世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要定这个题目？因为我们时代需要不仅仅看见我们现在的处境，而且我们也需要有前瞻性的来看到未来，我们在打一场更严肃的仗。很多的时候，我都讲到我们整个神家，力量成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整个世界那种全面性的、快速性的堕落的速度。我说，连神家的领袖的长进度，有时候都跟不上整个世界的堕落，那更不要说整个众教会那个长进的力量。我真的觉得，不是我们没有长，而是我们真的长得不够快，因为整个世界变化得更快。你看后现代主义出来以后，我们所有服事的人都在打一场很重要的仗，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很容易就个人主义，能够自我中心，不管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思维的方式，都是很容易就以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被尊重、自己被在乎，都是差不多绕着我们自己来转的。所以这个已经是这个时代在打的一场很辛苦的仗啊。那更不要说这次疫情的发生，把大家全部都打散了，好像这个英文所说的 isolation 就把我们给孤立起来。原来是一团的炭火，我们都还能够彼此扶持，软弱的借借别人的光，我们又热起来了哈。那有的时候是别人软弱了，我们扶持他又起来了。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好像这个疫情把我们打散了，让这个个人主义就更容易蔓延，更容易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前面要打的仗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整个社会的文化本身已经是一个潮流，你如果不起来对抗它的话，潮流是把你让你随波逐流的。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觉得在打仗，没有在逆流而上。要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潮流的俘虏了。所以今天这个整个文化、整个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潮流，已经把我们都带向个人主义，带向这个孤立的这种情形。那碰到疫情，这个情形变得更严重。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特会里面负担其实是很重的哈。我们一点不是希望只是讲讲安慰的话，讲讲劝勉的话，一点点培灵性质的聚会。这一次的聚会，我是希望大家用一个神的仆人，用一个同工的心态，用一个打仗的心态，我们来听这些信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让我们透过线上能够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听信息，一起扶持，一起有各样的座谈，一起在这里探索一些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所以从一面来说，我们的确是碰到了很大很大的挑战、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他不仅仅没有降灾的意念，我们的神所有所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积极的目的。所以我相信这一段时间，虽然神把很多的现象翻出来给我们看看见，哎呀，原来政治国家的领袖，这个。特别我们在美国最近都很难过，对不对？那么多的混乱的事情发生，一个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夸口是世界最先进的科技科学，各方面都是先进的。等到事情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招架不住一样，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出来。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哈，很多教会里面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发现我们服事上很多的破口。很多的地方，我们力量不够，经不起考验。我们原来以为不错，但是发现，主借着这个来显明我们。但是我再说，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 还好他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有机会能够来改进、来突破、来被主教育、被主来翻转，那么让我们未来的日子能够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这个真实的价值，能够带到勇士去。所以我还是用非常非常积极的态度看我们这一次碰到的艰难。虽然这个艰难是的确是很大，我听到很多很多的坏消息，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积极起来哈。那我们这次的主题经文呢，一个是《生命记》2章2到3节，就是神的百姓在旷野38年绕来绕去以后，主那一天对摩西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从绕行到进入”。那我在讲这次的题目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里面的感触很多哈，因为就着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受洗52年了哈，受浸52年，在我们教会是得熬到12岁才准受浸的，所以我很小就在等等等等等等到12岁终于可以受浸了啊。那么从我受浸到现在，已经一下子50多年过去了。那么从我在教会负责任开始。在教会当负责弟兄，带领教会全时间服侍主，也已经30多年。当我今天在这里看这个剧，看这次的题目的时候，我在这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大声疾呼、慷慨激昂的讲话哈。我很多的点跟大家算是一个已经走了大半生，然后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很多这个心得，等于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尤其这30多年的服侍主，也有机会去服侍不同的教会，也在各地的教会，看到各地的情形，那尤其也是这30多年自己被主一再的铺路，一再的显明，更多的认识我们人的本性，还有认识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都以为自己知道了，自己懂了，自己会了，但是被神摆在天平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差远了，被神真正摆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像我说的，戴德生牧师的那个故事，当他一拍桌子的时候，整个茶杯的水就溅出来，好像神界的环境就显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其实神早知道我们几斤几两，神早知道我们败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主早就知道，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肯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已经会祷告了，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起来，我们还是太多的地方是靠自己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离绕行，能够真正的进到神所应许的，或是我们应该达到的那个境界，叫做迦南地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它指的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绕行，不光是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而且它更是我们今日普遍的一个属灵光景的写照。我想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这个地图哈，你看到当初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过了红海以后，这边有一个照片，那么他们在西乃半岛里面，先是在西乃山，那是一个很辉煌的历史，在那里，神颁布了山上的样式，神把生活律例典章，都给了他们，也跟他们立约，在那里有很多很好的经历。当然拜金牛犊也是那里的经历啊。那 anyway 完了以后，结果后来11天的路程，就把他们已经带到迦南地的边缘，就是在南边加底士巴尼亚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我也就不用多说了。结果因为10个探子报了厄运，然后以色列整个会众就受到了这个影响。然后一起起来造反，一起起来要拿石头，把加勒约书亚砸死，要打摩西啊。那么神那天愤怒的跟他们，管教他们说，他们需要在旷野担罪，需要要40年这个来担他们得罪神的罪啊。所以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就漂泊，但是感谢神，神没有丢弃他们哈，还是云柱火柱带着他们。 那弟兄姊妹，这个地图其实留在上面久一点没关系。他们在上面一直绕行，一直绕行。你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叫做绕行希尔山，就是在那里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当然，不见得是那么小圈哈，那个圈可能更大一点。但是绕了38年，让那一代得罪神的那一代全部倒闭旷野。等到新的一代兴起来以后，那么神接着带领他们走，要往北去。神就呼召他们要转向北去。那北边呢，你们可以看得到，那就是迦南地啊。那迦南地，等一下我们特别会讲到，迦南地就是预表在基督里。其实我们既然讲到了，就顺便讲啊，我们在博训的课程里面都讲过，迦南地是很特别的啊，它的东西南北全部都是无路可走。你到北边就到推罗西顿，你到西北边就到亚兰跟亚述，你往东边去的话就是摩押、亚门、阿拉伯旷野，你往南边去的话就是亚玛利人南地，甚至到埃及。你如果往西去的话，就是红海、地中海，死路一条。所以，只有迦南地，只有这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什么时候神的百姓离开这里？他们就活在所有仇敌的辖制、被掳，甚至死路一条。今天我们也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能活出达到神所要我们个人教会达到的境界，我们也才可能真正的承受、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所有的祝福。如果今天你觉得当基督徒当得很苦，我们需要听这个信息。你如果觉得今天侍奉得很累，我们都需要听这个信息，弟兄姊妹，我已经转眼之间60多岁了哈。虽然我大哥也在这，不好意思在他面前说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人生非常非常有限的。那圣经里面呢，以弗所书等于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平行的书。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有山有水，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流奶与蜜，生命的丰富。那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就是迦南地啊，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没有一个祝福不在基督里。哥罗西书2章第9节后半到第10节前半，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神圣洁的性情，这个伟大的生命有份，都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的。那最后再讲一个点，希伯来书3章第4章，希伯来作者把进迦南跟进安息画了一个等号。换句话说，我们真实的安息，我们最深的满足，必须是在基督里，不然你不可能有满足。只有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同样的，也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说过了，所有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那真实的安息、最深的满足在基督里，这就是迦南地。所以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一直绕啊，一直绕啊，一直绕啊，绕了38年哦，连神都在这里说够了，够了，往前去。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它也是我们今天属灵光景一个非常普遍属灵光景的写照，就是绕行。在我们看底下下一个 slide，下一个幻灯片之前，你们要不要想想什么叫绕行？你们自己在经历里面，其实我们一想就有很多的。我在我的纲要上面写了哈，希伯来书5章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请大家注意哈，本该就是照我们信主这么多年，照我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可以回头帮助别人，带领别人当老师了。他说："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下一句话，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你们那时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那个经文可以打出来给弟兄姊妹哈。所以你在这边再看到，我今天只举这两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你们不能，如今还是不能。请大家注意啊，那时你们不能，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个叫做绕行。从前属肉体，今天还是属肉体；从前是个婴孩，今天还是个婴孩。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借着保罗，借着希伯来的作者，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一点的光照也好，提醒也好，我也相信他们的重点都不在责备哈。有的时候中国话说爱之深，责之切。那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浪费了太多的年日。今天在这里是真的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想劝弟兄姊妹不要再浪费时间，不要再白花功夫。那我们现在回头看我刚刚写的那几个哈，我说也是我们今日属灵光景的一个普遍的写照，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浪费的时间，但是并没有真的长进。明天我们会讲到这个神所要的是 transformation， 是转化。神所要的不是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变得别人也很喜欢你，但是不是从基督的替代来的，不是从属天生命真实的长进长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很小心。第二个讲到主耶稣讲的，我们白占地图不结果子，这么多年下来，这个你的果子还不在于是不一定是福音的果子，而是能够结果子来荣耀神，是神可以吃可以让神享受的，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果子。第三个，保罗跟我们讲斗拳打空气，奔跑无定向。换句话说，你在那边打个老半天，根本没有打到仇敌。我们以为在这里对付仇敌，在这里是属灵征战，结果我们根本没有打到仇敌，仇敌根本在旁边看我们，在看热闹一样。我们怎么喊怎么叫，就根本是在那里被仇敌嘲笑。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直接针对仇敌，直接捆绑仇敌，直接赶逐仇敌的作为，斗拳打空气，奔跑无定向，不知道往哪里跑，白跑的哈。这些我想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尤其在美国有一个越野赛跑，上百个人参加那个越野赛跑，跑跑跑跑跑跑，结果跑到一个岔路口，所有的人都向左边弯哈，因为照着那一条路就向左边弯了，就继续跑。那么只有三个人呢向右边跑，一条路稍微小一点，结果没想到到终点的时候，就这三个人得了前三名，因为所有那其他几百个人跑的路不是大会指定的路线，白跑的，照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众人的方向，我们在那里跑。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认真地回到圣经上，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虽然今天资讯很发达哈，有各式各样的培训，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座谈等等，我们要小心，我们还是要抓住生命之路，要抓到神永恒的旨意，抓到神到底是要什么，让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那么第四个是空跑徒劳，白费功夫。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说到，他希望他没有空跑，他希望他没有徒劳，不要白费功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可以继续写下去，其实很多的。我今天只是不希望让弟兄姊妹觉得我一开头好像都在讲消极的，我只是希望举几个例子，让我们能够认同，也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绕行。因为我就绕行太多了，我不希望你们浪费时间，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浪费时间。 你看保罗写到哥林多，写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保罗的痛苦。他说："你们明明是靠圣灵入门，如今居然要靠肉身成全。"他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无知呢？怎么会受了这么多苦，都白白受苦？难道是真的是突然受苦吗？"保罗里面有一个不甘心，哈，觉得这些基督徒怎么会信主信了这么久？还在错误的里面绕来绕去，花那么多的功夫，靠圣灵入门，但是要靠肉身成全，拼命想要达到人的要求，达到人的标准，人的掌声，但是却忽略了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到底做的是不是神所要的。我小的时候，我的同学恶作剧哈。他们抓了那个苍蝇，他们有一种叫绿头蝇，就是很大的苍，比它大一点的苍蝇，啊，他们欺负它，就把它的一个翅膀拔掉。哦，你就发现那个苍蝇就啊，一面叫一面很用力的飞，然后就在原地打转，那他们就在旁边笑，那当然是看得真的很残忍，哈，很残忍，但是它是非常能够写照什么叫做绕行，你花这么多的功夫。你的动机是希望我要翱翔，我要起来，我希望脱离属土，脱离属地，但是我们却想靠肉身，这就是保罗着急的地方。神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不要再靠奶了，因为应该长大成熟，可以吃干粮了，不要再活在肉身的奴隶、律法主义底下。要学习活在圣灵里面。如果你今天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就是在绕行，对不对？如果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什么叫做恩高，我们真的是在绕行，我们在浪费自己的日子。所以，怎么样子从这些一切绕行，在门外不得其门而入，这种白费功夫的情形里面，我们能够醒悟。我们能够来认真，连我们讲雅各书那个在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要为我们勤抓小狐狸。弟兄姊妹，小狐狸很可爱的，但是它把花全部给弄掉了。弟兄姊妹，葡萄长不出来的。你只要看到这些葡萄树，你不可能再寄望结出果子，因为它是 hopeless，花都给弄掉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对于那种真正神所要的、神在乎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要去在乎它，不要去在乎我枝子漂不漂亮啊，这个阳光好不好，今天气候怎么样？你连花都搞光了，你在干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一定要很认真，好。所以，这种绕行的情形，我再简单提几个点，我们就过去了。所以，刚才所有讲到绕行的特点，就是你浪费时间，你白费功夫。真的是浪费，白费功夫。第二个，当事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绕行。像我自己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在这么多长辈们、同事们、弟兄姊妹们的夸奖底下，也在我自我的夸奖底下，我长大，我觉得我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我自己也被自己骗。有太多的地方，虽然我不是存心虚假，但是我讲过太多次，我说，但是它不真实。它不是真东西，所以当事人可能并不自己知道，或是错误的认知，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在神的天平上来看我们，我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我们用我们自己跟别人的比较，觉得在教会里面我已经算不错了，我的交通、我的讲道、我的圣经的熟练、我服事的经验，都已经算不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是跟自己比，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比，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天平上，所以自己可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要见主，被火一烧，哥林多前书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如果那个时候懊悔就已经来不及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有这个题目？我就是希望趁着你们年轻，趁着我们都还有时间。趁着疫情，这次疫情是可以夺掉很多人生命的，我们都可能被夺掉的。美国马上冬天要来了，疫苗都还没出来，我们这种年纪的，每一年都要得好几次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所以我们能不能过不了今年，我们都不知道。 这弟兄姊妹怎么样子让我们在今生还活着，神还把机会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绕行，登堂入室，能够走在正路上。另外，这种绕行，第三个绕行是可以脱离的，可以避免的。所以，特别是对你们年轻的一代，如果我们老的一代，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座谈会，是老干新知哈，这个牧者的座谈，老一代的跟新一代的，如果我们老一代的痛苦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让你们少走一点冤枉路，少在我们错误的道路上直奔的话，那么那些痛苦、失败、过去的羞耻，至少都还有一点点价值。所以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逃避，能够避免这样子的绕行。年长的一代也希望我们抓住机会，我们可以突破，从我们绕行的情形里面我们可以突破，而且不光是个人的，希望是整个团体，我们一起来。所以我对博训的学员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们一直说学博训绝对不能只为自己学，一定要为教会学，要为神的百姓学，为要为神国来学，学了以后要拿出来服侍的，学了以后要拿出来用的，学了以后要能够带来，能够被神用来扭转局面的，让我们不要再去跑那条错的路，回来我们去跑正路，跑神所要的，被神数算的。好，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个点，从绕行到进入，它的突破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如果我到现在已经讲了半个小时，能够让大家认同，也阿们，也承认我们很可能在绕行，那我就希望我们底下一起来看，我们怎么样子从绕行到我们真正可以进入的突破观点。那这个点很大哈，那我今天只能够点到为止，稍微提一下就是了。但是它每一个点都可以很深啊，你们可以在自己的教会继续深入，或是你个人在主的面前的祷告可以继续深入哈。能够要突破的关键，第一件事情，你要摸着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呼召。换句话说，我们要很认真的到主面前去祷告，主，你到底所要的是什么？做主所要我们做的，走主所要我们走的路。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博训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哈。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的时候，当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意象。它不仅仅会吸引我们，它根本就是抓住我们，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和言行。今天早晨晨更的题目，保罗那个求启示的祷告，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知道所信的是谁，而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它底下是三件事情，我想我们都会背，对不对？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走在神的路上，走在神的心意的时候，所有的祝福、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都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去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叫神百姓进迦南，然后在他们绕行了这么多年，40年过去了以后，神在这里呼召他们说，绕行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听见这样子的声音：主啊，我软弱的日子够了，我绕行的日子够了，我的浪费够了，我不肯醒，你把我打醒。我不肯回到正路，主，你把我打回正路上来，不要让我在旷野里面继续绕行，倒闭在旷野，没有价值，要转向北去，要向迦南地去，要到基督里。我们已经说过，神所有的旨意都集中在基督里，神所有的祝福集中在基督里，神所有的应许，无论有多少，也都是借着基督才是是的，才是阿们的。而且我们所有的工程必须是在基督这个根基上，我们才能经得起火。所以摸着神的心意，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弄那幅图画， 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标杆是什么，神的给我们的标杆永远不改变的，基督和教会，我们的标杆，我们的中心永远是基督，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侍奉目的内容永远是基督，这个目标永远不能变。弟兄姊妹，不管你在 SVCA， 不管你在博讯里面，不管你在网络上听我讲到，我可以讲百遍千遍，讲到大家都烦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能不讲。神所要的只有基督，将来他审判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使徒行传十七章，神将来审判天下，按着公义审判天下的标准是一个人 living person， 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 measure by Christ， 借着基督来衡量我们一生，来衡量所有的教会，来衡量整个万有。所以这个标杆永远不要变。所以你到百货公司去，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第二件事情，你要知道你自己现在到底在哪里。You are here， 就是你在这里，你现在的所在地，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然后第三个，你要找出达到目标最有效、不浪费的那个途径。所以你在我看见我后面挂号加了一个啊，那个永恒的目标是不改的，永远是基督。保罗也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不会背的，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一直都在改变，对不对？你看疫情一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改变，我们的侍奉也都要相对应的改变，不能来到教会了， worship team 也必须在家录音讲道，我是对着一个冰冷的机器讲道。我们所有的处境，因着疫情，因着天灾，因着人祸，因着政治因素，因着大环境，一直都在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哪里，要对我们的处境，要对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形有第一手正确的评估。但是我们的标杆不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达到标杆的路径需要调整。所以今天疫情发生，我们很多的侍奉的方式、聚会的方式都需要调整，但是我们的标杆是不变的。后现代文化现在将来变成网络文化，更多的人可能不想来教会，我们当然要打这场仗，让人可以突破这些限制，还是能够来到现场聚会。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网络上90%以上都是消极的、仇敌利用的，可能还不止90%。那我们怎么样子弄利用网络、利用科技，能够让神的话、神的福音、神的救恩、神的祝福，至少也在这里找到一个管道，可以让我们服事出去。就像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也在利用科技给我们的效力啊，能够让我们跨越时空的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一起来这个彼此勉励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但是我们的标杆不变。所以第二个，你要有很清楚的标杆，就是进到迦南，进到基督里。我刚才说过了，神的心意一定要懂啊，永远旨意不改变，标杆也是不改变，进到基督里。所以你去读民数记33章，那是数点以色列的脚踪啊，百姓在旷野的脚踪。那你们读博训都应该修过这个课了。这是民数记里面三个关键话中的一句，就是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他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今天，除非我们在属灵经历上真的进到了基督里，不然所有的遭遇跟经历都是暂时的，都是过渡的，都是过程的。所以一路上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起行，又安营到什么地方，所以一共走了42站，一直到他们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那我以前也讲过了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在旷野里面各式各样的经历都有，酸甜苦辣都有，有玛拉的苦水，接下来就是以琳的活泉，还有棕树70棵棕树，一个是很苦的环境，一个是很享受的环境。神没有叫我们永远活在苦难中，时候到了，从苦难中起行，神带我们再往前去。在我们灵里枯干、软弱、疲倦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以琳， 让我们经历了70棵棕树、12股活泉，好像沙漠的甘泉啊，沙漠这个荒漠甘泉，沙漠中的绿洲，让我们属灵上得到更新。但是神没有叫我们留在以琳，连以琳都不要我们留。我们曾经得胜，在利非定打败了亚玛利人，哇，连亚玛利王都杀了，大得胜。但是在加底斯巴利亚，我们失败。所以神没有叫百姓留在得胜的经历里，也没有叫百姓永远活在失败的羞耻里。很多人今天失败了就走不出来，永远在那里懊悔，永远在那里被定罪，永远在那里灰心丧志。弟兄姊妹，神都要我们起行、起行、再起行。我们经历神大能作为，红海裂开，哇，感谢神！但是神没有叫我们留在这样子的里面，神把我们带到约旦河，神自己不叫约旦河裂开，是要叫我们的脚先踏下去，河水漫过两岸。但是神这时候水分开还是会分开，但是方法不一样。所以神一直带领我们出来、出来、进入、出来、进入、出来、进入，一直等到我们要进到迦南地。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15节告诉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长进的，我希望这句话哈，弟兄姊妹要很认真的去听它，去接受它。我这里不过随便一列就列了7个，绝对不是我们只有这些方面要长进，我们跟主的关系太重要了，对不对？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跟主的关系？你现在祷告会觉得主很甘甜吗？祷告的时候可以享受主就在眼前，主就跟我们在一起吗？我们生命的度量，像保罗一样，从前不行，现在还是不行吗？从前吃奶的，现在还是吃奶，不能吃钢粮吗？从前碰到这个环境，我就跌倒，我一定失败，我在这个试探面前一定跌倒，我一定撒谎，我一定负面情绪出来。但是今天30年过去了，还是一样。我10年前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10年后还是一样吗？生命的度量要长，对不对？属灵的眼光，我们怎么看事情？今年2020年，我说这个 vision 啊，视力2020，希望有属灵的透视眼光，从神的角度、属天的眼光，我们能够看透事情的表面，看到背后，看到神在做什么，看到我可以学什么，我可以在这里看见仇敌的作为。我们的眼睛跟从前要不一样，要有分辨的能力 discernment。圣经的熟练，未得之地，对不对？太多圣经不熟了。身体的配搭，我们真的学会配搭吗？真的会跟同事、跟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顺服吗？愿意放下自己吗？愿意在这里舍己服侍人吗？弟兄姊妹，身体的配搭，身体的看见，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太重要了。我们的胸怀格局，只为自己，只为 SVCA，只为你所在的聚会，还是我们里面胸怀国度啊？我们的格局是为了神的国，为了全地的。我们传承的使命，不是只为自己，要去成全别人，不是只要孩子读书读得好，我们希望把属灵的产业、属灵的生命传给他们。弟兄姊妹，太多地方我们要长进，这些都是比较属灵的哈。连我们生活上，你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怎么休息、怎么度假，我们都要长。我们怎么讲话，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都要长。英文讲得很好哈，他不光讲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很多英文的翻译就说 "grow up in all things into him"，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事情里面，我们要长到基督里。换句话说，这个长进的结果是基督，是可以归到基督里的。我们都在长进，我决定相信你们都在长进，对不对？那财富也在长，身高也在长，我们的这个知识也在长，经验也在长，我们很多的地方都在长进的，英文也在进步，很多知识也在长进。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的长进是长到基督里，换句话说，是被算数的，是可以有永恒价值的。这个长进是神要的，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长到基督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件事情哈。 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机会，要不停地长，要凡事长，而且要能够很平衡地长，真的很不容易。我为什么讲说这次一定要讲这个题目？我们因为我们前面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难。我在20多年前在那个美国的杂志上，我在信息里面讲过好几次了。有一个叫《领导》杂志 （Leadership 杂志），他说现代人对传道人、对牧师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他说第一个，他要是一个很好的 preacher， 一个很会讲道的人，讲到神的道很清楚，按着正义分解真道，而且能够扎人心，给人属灵的祝福，给人属灵的生命。第二个，他必须是一个很有爱的牧者 （shepherd， 牧羊人），他会关心群羊的需要，他会有爱，他可以接近，他会保护群羊，他非常有爱心，不是让所有人都绕着他转，他会走到你的生命、你的需要里面。第三个，他必须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builder， 一个很好的领袖，很好的一个团队的建立者，他能够建立团队。他说，现在对牧师的要求至少这三个。他说，其实这三个角色任何一个都很难做到了。要把它做好都很难，更不要说三个兼备。你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拿你跟别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去比。那现在更不得了了，现在有网路，中文的也可以听，英文的也可以听，你懂德文可以听德文的，你懂西班牙文可以去听西班牙文的牧师。而今天全天下的都在你手边为你效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里面的生命。真实的神所要的东西能够不住的增长，凡事长进。所以迦南地他们绕行绕行绕行，神就我们就借着刚才的地图提醒我们，这个都不是终点，这个都不是目的地，它不过是路上的一个站，它不过是暂时的。好，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需要有具体的回应行动。我们首先要知道加底斯巴利亚失败的原因主因是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绕行，所以我们要找出造成我们绕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今天在这里只列了两个，这两个已经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已经好很多。在哪里跌倒，学习就在哪里站起来。他们第一个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不信与不服。如果我现在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读圣经哈，你如果今天有空的话，把《生命记》第一章读一读，你就知道我在这里讲的不信与不服。什么叫做不信呢？当神叫他们进迦南，进去，脚掌所踏之地是我要给你们的，这是应许之地，你们要去。结果他们就因为十个探子，抱着恶讯。整个会众哗然、起哄，开始造反，开始埋怨，开始拿石头要打人、他们在这里埋怨神。那你读《生命记》第一章，甚至他们告诉、他们甚至在那里说，是神故意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这个地方，要让这个亚摩利人在这里除灭我们。他不光这个不信神的应许，他怀疑神的爱。我记得陶树弟兄有一次在服侍一个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他自己有一天软弱了，他去找陶树弟兄，他就跟陶树弟兄讲说自己里面现在起初的爱心没有了，他觉得神也不爱他，所以他就怀疑了神的爱，所以他就软弱，他就不想往前。那么陶树就跟他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孩子，你知道吗？他说你现在正在犯一个人这一生可能犯的最大的罪。”那个年轻孩子不服气，他说：“我里面不爱主，为什么是最大的罪？”他说：“陶叔就问他，那我问你，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都会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不爱主。怀疑主的爱是我们犯的最大的罪。 也就是因为这个罪，才会带进我们其他各样的行为，对不对？甚至撒谎啊，这个淫乱啊，或是其他得罪神的事情，这些罪就会接着都出来。但是根基都是从这个根基出来的，因为我们离开了起初的爱，我们对主不仅仅当初的百姓啊，他们怀疑神的用心，觉得神故意把他们带出来，要叫他们倒闭在旷野，要把他们杀在旷野，这叫做怀疑神的爱。然后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神叫他们去，他们不肯去，这个叫做不信，没有把神当神。他们是透过环境，透过难处，透过众人的意见，透过他们的领袖来看神，来看神的旨意。所以我说，我们任何的环境应该是透过神来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所听见的，看我们周遭的情形，看我们的仇敌，看我们所有的挑战，看我们的苦难，一定要从神的角度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Let God be God， 把神当神。所以当初他们进不了迦南的第一件事情是没有信心，他们相信自己的眼见，他们相信这些领袖们的说谎，这些反面的不信恶心的这个恶讯，他们信他们胜于信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的不服。生命记第一章告诉我们，当神就说好，你们不去，我不让你们去，你们都要倒闭旷野，然后等到下一代的人才可以进去，他们马上就说我们要进去。神说不可以去，神叫摩西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去，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就是硬着上去，他们根本不管神，他们硬是上去，这个叫做不服。该去的时候不去，叫不信，因为他不相信，所以不敢去。神不准去的时候硬要去，这个叫不服。所以我说不信和不服是神百姓当初失败的原因。那同样的反过来，信而顺服太宝贵了。信而顺服它不仅仅是讲到我们讨神喜悦，还有我们跟主关系对主的认识的一个写照。他而且信而顺服是我们这个人蒙福跟我们征战可以得胜的关键。耶利哥打仗就是因为信而顺服，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绕城。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信而顺服是打胜仗的原因。这是耶利哥城第一场仗，所有的兵丁都要学的，不是靠人，不是靠势力，乃是靠信而顺服，因为神自己要来做工。同样的，信而顺服是我们生命长进跟圣灵中喜乐有能力的秘诀。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经历，什么时候对主真的信而顺服的时候，心里面的喜乐，因为主喜悦嘛，看到我们信而顺服，对不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信而顺服，它不仅仅是我们对神认识跟主关系的一个写照，它也是我们蒙福度量征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它也是我们生命长进经历圣灵中的喜乐，得到圣灵能力充满的一个秘诀。所以他们的失败叫做不信跟不服，我希望我们借着信而顺服，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不要再绕行。有一首诗歌《信而顺服》，对不对？因为除此以外不能讨主的喜乐。英文是说，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我不可能有喜乐，除了信而顺服。第二个很关键的原因是群众，不，领袖对群众的影响。12个探子都是领袖，但是只有加勒、约书亚讲信心的话，10个探子全部报恶讯。所以领袖对群众影响太大。我常常讲，一个教会蒙福的度量，跟一个教会能够被神使用的度量，决定都是在于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导团队品质如何、素质如何，决定了整个教会蒙福的度量，也决定了整个教会被神使用的度量。12个都是领袖，12个族，每一个族等于是族长一样， top leader，平常看不出来，平常都看不出来，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显出生命的实情，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显出对神的认识，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显出是不是为自己活，还是为神、为神百姓活。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非常注重大会里面我们要培养领袖的培训？我们甚至把 SVCA 所有在教会已经是当leader 的，或是准备要培养当 leader 的，等于是半强迫的要求他们一定要来上这个课，而且一定要上青出于蓝的这门课，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碰到的挑战比从前严重太多太多倍。我们往前看，我真的不知道。下一代如果不比我们今天刚强的话，怎么样子去面对他？过去每一年有年长的弟兄被主接走了，我心里都很难过，很多的感触。因为我自己从我的身上看我跟看他们，我就觉得一代不如一代，我就很难过，觉得又走了一个忠心的仆人，又走了一个神家的战车马兵。哎呀，看看自己这块料子就很难过，觉得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能够每一代都是在这样讲一代不如一代，我就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定要比我们更好，比我们更强，因为你们碰到的挑战比我们大多了。不管是仇敌试探的管道，网络的色情、网络的捆绑、电玩，对年轻的一代、对大人都是一样，而且网络的联络可以让人做很多暧昧不明的事情，可以让人很多的时间、体力消耗在这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永存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你们的征战比我们大多了，而且整个世代，你看看政治的混乱、天灾人祸，这个暖流的影响，大自然的变化，资源将来的饥荒、地震、水灾、旱灾，到处都是。你看看美国、中国各地今年各式各样的天灾。所以你们一定要比我们强，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负担。你看到这一批12个领袖，10个是多数的，都还是各个支派的 top 领袖回来报恶讯，把神百姓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一定要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跌倒，我们要赶快起来。一方面是我们对神这不够信而顺服，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正悔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乎我们对人的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教会，影响这个世代。我们要起来兴起发光，在这个世界带来该有的影响。一定要从领袖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虽然有的时候你们拿我的话半开玩笑哈，但是它其实是很有用的。一定要来就来真的，不光是认真，而且我们的东西必须是真的。我们不是绕行，我们是登堂入室。我们不是在这里靠肉身想要去做什么，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所做的是神要的，我们所做的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所得的就是基督，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子才有价值。所以要来真的，而且我们一定要在目前所有人的处境里面，为着神的儿女，为神家杀出一条路来，一定要走出一条路来。不然，我们被仇敌、被环境、被将来世代更大的危机跟挑战，我们要被困住了。所以，培养领袖的急迫性实在是很重要。我们自己所有的精力不要白白糟蹋，要走出一条路来，成为神家的祝福，成为跟你有同样遭遇的人的帮助和祝福。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啊，276首，主使我更爱你。这首诗歌每一节一共有8个更更更，一方面说到我们不断的往前，一方面说到我们不断的晋升跟成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绕行变成我们真正的往前，一步一脚印的，直到进到迦南里，直到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3节，
是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让你花更新，为你又更多。 神父，有尊天天赋之王，给我一两毛收我，使我一生就在路，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得走在路，是主心满意足。
每一句话都是对主的一个祷告。请诗歌可以陆陆续续的放不同的节，大家看到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心里面对神的一个祷告。例如第三节，他说：“主使我更属天。”更常见里面，更脱凡俗生涯，更想慕回家，更愿意处卑微，更被你破碎，更为不顾自己，凡事更像你。每一个的更都是我们的祷告，每一个的更希望都把我们的脚步往前跨一步，而不是绕行，不然我们过去不行，如今还是不行。诗人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你的位置上把眼睛闭起来，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里面，相信神应许我们，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这个时候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他站在我们整个教会的面前。当我们从心里面对主说：“主啊，不要再让我绕行，够苦了，够久了，够笨了，受的羞辱够多了，吃的苦头够了。”哦，耶稣啊，就在这个时候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荣耀的指望，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真实的情形，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让我们被放在你的天平上，让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主啊，当你在这里显明我们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要定罪我们，你为了要拯救我们。因为这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啊，照到哪就把黑暗赶逐掉，啊，照到哪里它的医治就临到哪里。只有你能够医治我们这被盗的病，只有你能够医治我们这盲目瞎眼被仇敌戏弄，被仇敌羞辱的这种光景。主啊，不光复兴我们个人，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把所有魔鬼的作为赶逐出去，医治夫妻的感情，医治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但愿你今天也行走在你的众教会中，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你来洁净圣殿，把所有牛羊做买卖的鸽子都为我们赶逐出去，让我们在这里只有真实的敬拜，在我们这里都是来敬拜主，来亲近主，来荣耀主，不让你的儿女，不让你的教会再绕行。主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你还把机会留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面不重蹈覆辙，不走在前人错误的里面，另外一面也让我们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主啊，为神家兴起青出于蓝的一代，更爱你的一代，更刚强的一代，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中流砥柱，成为十架的精兵，成为你用来扭转这个世代、祝福这个世代的器皿。我们向你祷告。哦，主，只有你能够做成，而且我们知道你比我们更迫切做成，因为你说你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你要做西安四围的火城，也要做其中的荣耀。救你的儿女，分别我们，充满我们，得着我们，也来使用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唱两遍副歌。
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求主天天扶持我，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
Amen。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或是跟自己的同伴、教会的弟兄姊妹继续有祷告。如果需要休息，也都安安静静的去休息，再回来。然后我们过十五分钟后开始下一堂的聚会，我们要为自己，要为整个大会祷告，求神保护我们，祝福我们，一点不打折扣的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等一下见。